好，我们一起来念第十章第十节，预备来。
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又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地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非彼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需要。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其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远永远。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安，众圣徒都问你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你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好，我们这一段呢，当然是继续上面那一段来讲到肢体跟身体的关系啊，肢体跟身体的关系。我们看腓立比教会，它实在很有身体的感觉哈，很有身体的感觉，所以真是跟保罗同父异母，同父异母，真是在基督的里面，在一个身体里面的一个见证哈，一个判断，在一个身体里面的一个见证。当然，我们说这实在是都是根据十字架的救恩而做成的，都是根据十字架救恩做成的，它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啊，很重要的基础。借着十字架救恩，才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身体的里面，让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同坐肢体。一提到这个身体，就是讲到教会；一提到这个身体，就讲到基督的身体，是讲到基督的身体。那一提到这个身体，就是讲到是基督复活以后所建立的身体，那就是整个教会。所以你看这个，很到最后带下整体的见证。大家整体的见证，那是神的心意啊。所以无论是我们最近在查的以西结书啊，那时候那个圣殿，无论是保罗所讲到的忘有在基督里同归一，或者是老约翰所讲到的这些基督带下的国度，容易装置成起来教会什么带下的国度，带下新天新地，都是借着十字架救恩把我们带到整体的里面，都是一个整体哈，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保罗呢，非用这么长的篇幅啊，就来讲到这一个整体的见证，在基督里整体的见证。那好，我们看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你来。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我们在保罗写腓立比书的背景，就是当时就是因为腓立比教会他知道保罗被下到监狱里面以后，他们就开始他们筹集的奉献的款，并且他们派了同工以巴弗到保罗那里去，并且要以巴弗来照顾 照顾什么？照顾保罗在监狱里面的生活啊。所以保罗他说呢，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了。所以讲到他们顾念保罗的需要，又爱保罗的心。好，所以你可以看见哈，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所以在整个腓立比书这个交通的语气哈，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跟那个加太书完全不一样。加太书他就是心里作难的那种语气来交通哈，那这里完全不是这样。所以一个最正常的光景，在这里最正常的光景，那就是一个喜乐的光景啊。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那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他讲到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是或是有人以为说那保罗是在缺乏中他得着了弟兄姊妹爱心的顾念啊，得到弟兄姊妹爱心的帮助啊，所以他能大大的喜乐。那实际上我们后面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在任何的境况他都能够知足。那既是能够知足，可见这些喜乐实在是因着腓立比弟兄姊妹属灵的光景而喜乐。所以财务的奉献对保罗来讲，那事情并不大，那是小事情。但是从财务的奉献和对保罗的爱，就反映出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他们蒙恩真实的光景。这才是保罗在主的面前得到安慰，得到喜乐的啊，这一点很奇妙。所以我们看见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那原来的意思就是因为在主里面我大大的喜乐。那实际上我们知道主的喜乐，这是主的喜乐，而不是保罗的喜乐。因为主在他里面喜乐，当然保罗就喜乐了。所以可以看到这样的顾念到保罗的需要，实在是满足了神的心了。不过是从神的仆人身上反映出来而已，注意这样的顾念保罗的需要，当然满足了神的心，行神的心满足了，从神的仆人身上反映出来。所以保罗他不是遇到了财这个钱财，而是遇到了什么？遇到的是其中生命的交通。所以因着有生命的供应，当然使得保罗里面也有了回应了，有了回应，所以能够把这个感动这个生命再传递出去，所以就使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灵里在得着供应。所以这一点，这就是交通。所以保罗为什么他讲到说他靠主喜乐是不错，实在是主在他里面的喜乐。所以借着财物好像交通到保罗那里，而保罗呢还不是遇见了财富，不是特殊的财钱财，不是这个，而是怎么遇见了其中生命的交通。因为圣灵一定为这件事做见证，所以生命的供应当然让保罗里面也有了回应，就把这样的感动能够再传递出去，所以让弟兄姊妹也灵里能够得到供应啊。那这里提到说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那可见腓立比弟兄姊妹一直在等候着，好像一直在等候着神啊，给他们有机会摆上，这是一点。所以就是保罗在灵里的交通可以感受得到的，可以感受得到的啊，这一个神的仆人在神面前的祷告里面可以感受得到的，好像一直等候着机会摆上。所以那如今一看见神给他们机会了，当然他马上就摆上了。那因为我们知道，因为那个时代不像现在，那个时代要兑换银钱并不容易哦，并不容易。你要托人家去，而且要可靠的人啊，能够愿意帮忙的人，要不然的话，你纵使有心有钱，也不见得有机会能够摆得上去哦。因为现在就比较简单了，银行或汇兑那个汇率都是一定的，那、没有什么。黑市啊，溢价啊，过去不是这样，过去没有这么现在这么规矩，那么发达、所以他们都要找机会，要能够找到合适的人啊，能够帮忙啊，能够靠着信用信任的够啊，这样子他们去啊，真的就不会啊，才不会有问题啊。这点我们特别注意到，所以这里提到是在腓立比，这讲什么？就是让我们看见这腓立比弟兄姊妹。他们实在是一直在一个身体的里面，一直身体的里面，所以当然了，他一直所想的就是整个身体的需要。好，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个来。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澄清，在这里说是我并不是因为在缺乏中得到了腓立比教会的供应而说这话，不是，因为在任何的环境，也就是说任何的情况啊，我都能够适应的，环境好坏对我没有什么关系啊，他都能够满足，都能够知足了啊，这是神迹啊，他有许多的经验，当然在各种环境里面很多经验，所以这里讲到说我已经学会了，但实际上他里面神正坐在他，就在他里面，借着环境来显明他里面真实的光景而已。所以只是借着一个神的仆人，他的光景能够反映出整个腓立比教会的情况。好，第十二节，一起来，对吗？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他讲了很奇妙的话，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这里卑贱当然是指的贫困的生活来说，我翻译了问题哈，这指的贫困的生活，有的时候会处在卑贱里面啊，有时候他环境是一个丰富的环境。那这里讲到说，因为很多的人呢、哦，他都会被提到，这里可以看见，有的人他会处卑贱，但是他不会处丰富。那有的呢，他会处丰富，他不会处卑贱啊，所以。所以一个真正在基督里的人，他不会受环境的影响，是这样子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往往在卑贱的时候环境艰难一点，那这个人就单纯一点、哦、那花样就少一点，那当神稍微赐福一点，你知道这个人他就会走样，他就会走样，他就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你不要觉得这个环境艰难，有时候神熬练一个人在艰难的环境中，你知道他实在是换回爱主，换回简单了，花样就少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哦，这个这是没有办法。神一祝福以后，你看那个样子就会不一样，那个贪心呢、啊，那个东西就会出来了。他反而看得天大，看得很重，所以就跟过去就不一样。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处丰富，不知道怎么处丰富。所以保罗呢，就知道怎样能够处卑贱。他就照主所给他的来生活，那就神预备到哪里他就用到哪里，他也知道神一定要负责任。那怎样处丰富，他也知道这一切的丰富，这一切的饱足，这里提到饱足啦，有余啊，都不是为他一个肢体预备的，实在是为了他的身体的需要而预备的，也就是为了其他的肢体啊，所以他就会顾到别人啊，就讲到有余啊，很饱足啊。好，所以这个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那所以从这里看，当然保罗经过了太多的环境，有太多的经验，但是我们知道，他一直有个不受环境影响的一个秘诀，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住在主里面，是主自己活嘛，是基督活，那是神的一个拯救啊。是神一个拯救，所以他得了秘诀，当然得了秘诀。前面已经提到过，或生或死，让基督照常显大，根本就是基督在他里面掌权嘛，他在那里面活嘛。所以要不然的话，这不是人为的学习了，实在是因为人在环境里面，人所谓的人都是环境的动物，他都受环境影响，都受环境影响啊。所以这个极乐能够不改变，就是因为他知道怎样处卑贱。知道怎样处丰富，知道因为什么主不改变。好，第十三节，这边来，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哦，所以这个很清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要注意，这不是靠着加给保罗的力量。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他不是靠着加给保罗力量。所以我们过去我们看了很多的书，跟他讲到怎么样领受从天上来的能力，不是指的力量，他是讲到是靠着加给我力量的主啊，是讲到各位主啊，就讲到各位主。那怎么靠主呢？我们知道实际上保罗他不是 他所谓的靠主，这是有时候语言上表达上的问题了。他怎么是靠得主呢？因为保罗明知道他不再是我活，是基督活嘛，这不要忘记了。不是我们，他不是一个救人，我们讲到我们去靠主，因为这不再是我活，是基督活，是他活，是这样靠主的，是他活，这不再是我活，是这样靠主，是基督活，当然就是靠主了。所以不是在旧约的时代，或者是在旧人身上的观念，我们这个人来靠主活，不是这个意思。这真正的靠主是讲到是主做的，不是我做的，不是我保罗做的。所以当然主凡事都能做嘛，所以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若是旧人来靠的话，有时候靠不上去的，不会说凡事都能做的，不能的。有时候他祷告就是不通的，有时候他祷告就是这个，他里面就是光景就是过不去的。所以这里不是这样，你知道，因为主凡事都能，所以一个主活在他里面，当然在里面的基督凡事都能，所以保罗他就安息了，他就知足了。所以我想这个很重要，就是一个认识说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一个真正认识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因为他得，为什么他能够真认识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因为他得着一个无所不能的神活在他里面，这点很重要。因为真正有一个无所不能的神活在他里面，他才真正认识这个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他所说凡事都能，就不是一个理论，就不是一个说话。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他不是一个理论了，不是一个说，因为有一个无所不能的神真正活在他里面，只有这个无所不能的神活在他里面，在他里面显明，他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我们的神的无所不能。所以他特别提到凡事都能，真是凡事都能。那因为这个凡事都能，好，就接下来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这边来。然而你们和我同受苦难，原是美事。一个原来不是只有保罗受患难，就看见了，在人看好像只有保罗受患难，但是呢，腓立比教会却顾到了保罗，跟保罗一同受患难，一同受患难。所以无论是财务的奉献，或者是照顾到保罗在狱中生活上的需要，跟保罗这样子的同负患难，所以保罗说他们是真实同负一轭的，真实同负一轭的。所以你们和我一同受患难，一同受患难。那这里提到呢，前面讲到一个凡事都能的主，那怎么接着就说你们与我同受患难？那我们的主既是无所不能，为什么保罗要受患难？那前面已经交代过了哈，在那个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他特别提到，他说：“我愿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更是怎么样，叫福音兴旺，而且呢，以至于我受了捆锁，在狱里全军在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现在是为基督也不，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个全能的神为什么把他的仆人摆在这样的环境，你就知道不是神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是神定要这么做。所以一个神的仆人，他当然就带着神的带领来这样做。好，所以为了福音的缘故，我刚提到过，就是因着他像保罗这样做，所以能够把福音传到一个封闭的一个团体，一个封闭的团体，在这么一个终身的御林全军里面，能够认识保罗所认识的耶稣基督。好，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带领，就那一句话，这是神的一个带领。所以不是神的管教，这是神的一个引导，惩罚管教跟这完全不一样。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患难在是罪神，那所以他就应该认识神一定负责，神一定负责，神在这一件事情上掌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说：“然而你们和我一同受患难，原是美事。”那这里“然而”呢？这是一个转折词。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什么你们和我同受患难是美事呢？因为一般人看到一个人落难了，看到保罗这样的情况， 就怕他受连累嘛。他唯恐避之而不及了，哪有可能说与他同受患难呢？所以在哥林多的教会，他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那哥林多教会不能理解，怎么一个神的仆人，一个使徒身，怎么不爱他，怎么不保护他，让他落到这种情况，下到监狱里面去？所以他们就离弃他嘛，甚至都不承认他是使徒啊。但是腓立比的教会却相反，因着借了保罗蒙恩，所以也跟保罗一同蒙恩，所以同样在基督里面，在一个身体里面同坐肢体，很奇妙。所以因为同坐肢体，所以他能够同样一个感受，他能够阿们保罗所讲的话。好，他知道保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一同在保罗在监狱里面怎么样蒙恩，他们也能够蒙恩呢？所以因着爱保罗，就跟保罗一同同受患难了。所以这里提到你们和我一同同受患难是美事，就是显明腓立比的教会真是蒙恩的情况，能够有份于保罗的患难，这真是一件美事。所以跟保罗一同承受神的托付，一同成全保罗的职事托付。所以不是保罗一个人的问题，实在是看见一个整体在那里。那我们看见了，在马太福音26:10那里，我们都记得主耶稣曾经称赞玛利亚的香膏，他说他坐在我身上是一件美事。然后在罗马书12:17特别提到，他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那这样的美事，当然我们知道那真是玛利亚香膏好像抓在耶稣的身上一样，是一个及时献上的一个机会哈。那所以保罗这里特别提到也是一样，等到保罗从狱中出来就没有这样，没有这种同受患难的机会了。所以当时耶稣称赞玛利亚，这是一件美事，也是这样，他及时交面上了。那保罗也是这样，他在监牢的里面，就在这个监牢的里面，他及时就摆上了，啊，及时就摆上了。所以保罗就觉得这是真是一件美事啊，等到保罗出狱了也不必了。好，所以这是一个讲到一个机会的问题。那以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由心去做，因为基督徒实在是应该知道啊，这是保罗特别提到的哈。原是一个美事，那既是美事的话，所以我们看见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怎么样，就非常留心了。他们一直留心的去做，所以我们可以后面就可以更看得出来哈。怎么说呢？好，15，预备来，腓立比人呐、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你看保罗曾经自己，我们知道他一面是帐篷，一面传道啊，曾经是这样。后来因为教会的事工展开了，有那么多的事工，那么多事情要照顾，自然他就不再支帐篷了，啊，神也不再这么带领了。当然，一个真实蒙召的一个神的仆人，他就专心祈祷传道，专心祈祷传道。那在这里呢，保罗就追想到他初次到了这个腓立比教会传道的时候那种情形，在腓立比教会里面，你看这弟兄姊妹蒙恩以后，当他要离开马其顿的时候。他说除了腓立比教会没有别的教会攻击他，哦，这个他特别提出来这件事情。那实际上你知道哥林多的教会他也在马其顿的下面，就离马其顿很近。那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特别提到保罗他不亏负人，也没有占谁的便宜，所以我们就很清楚可以知道保罗他本来他就不随便接受人的奉献嘛，不随便接受人的奉献。那这里提到说他离开了马其顿，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那你就知道当时他也不随便接受奉献，一切所有的都是神的带领了。所以保罗他其实这样，他很多时候他能够讲到他不占人的便宜，也不亏负人。其实这样的话你就知道神实际上只有神负他的责任。那这个责任呢，就是从由腓立比教会好像来承受那个托付一样。那这里我们怎么提到这一点呢，我就想到那个 我有个过去的同伴，大学一个同学，他现在在当传道人，他告诉我是啊，他过去他们有个富人啊，给他很有钱啊，给他开一张支票，他说就一张支票就可以买一个礼拜堂，他没有接受。后来又碰到另外一个哈，开了他说一张支票，他可负责整个殿堂奉献礼拜。那他为什么没有接受呢？就是因为他不要让他们影响他的服事，因为他知道这些人光景都供不上，所以他开了这个支票以后，他以后怎么办？卖给他。所以他一定，因为他最主要一个蒙召的人，一定照着神给他的托付来服事嘛，一定照着神给他的托付来服事。那所以他当然不能随便接受，他知道这光景都不正常，所以他这样子都影响了他，等就影响他的托付，他不能这样做。所以过去那个就这个夫人来讲到，一个传道人不能随便说，不能随便说。为什么？因为他说天上神在天上要还的，你随便拿人家的钱，神在天上要还他，这个很麻烦，所以当然不能随便拿。哎，这是真实的话。当然，现在一个属灵的光景，当然我们看见现在教会一个荒凉的情况，在教会里面遇不见神了，那所以就利用教会，那真是不要提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后来保罗我们看见也不少教会在供应他，所以他能够用这些供应啊、哦，在哥林多的教会没有供应下，他还能在哥林多教会里能够在那里服事。哦，这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八节所说的。那我就提到这里呢，他在哥林多后书那里提到，他说我恢复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给你们效力。那就你就比较这哥林多教会跟那个腓立比教会，那腓立比教会他当时你可以看见没有教会来帮助他啊、没有人奉献给保罗，说他还能够啊、来顾到保罗的需要，而且保罗就用这些教会的奉献还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来服侍、哦、所以这个差很多，所以保罗特别点出来让哥林多教会知道他们很亏欠神。所以他说我恢复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那你就知道这个教会很奇怪，这教会真的光景因为是这样的光景，所以更多的教会有一个特点，就是给保罗找麻烦，不但不顾到他仆人的需要，而且就是只有给保罗找麻烦。所以跟这个腓立比教会真的差很多，实在差很多。那你说那个腓立比教会怎么样呢？是啊，他属灵的恩赐样样都有，什么样样都有，但是就是属灵的生命、属灵的恩赐没有。所以他只是一个找保罗麻烦的教会，他却不会去一个供应保罗的、啊、不是一个供应保罗顾到他仆人的需要，不是这样。那我们这里特别提到、啊、下面那一段话、啊、第十六节我们起来念好了。他说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你看就是他在帖撒罗尼迦那这一段话，你知道帖撒，你看如果有圣经你可以看一下，那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前书也讲，后书也讲，在帖撒罗尼迦前三章中你就可以知道保罗的处境了、哦、因为这里特别提到就是他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腓立比的教会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来供应他的需要。那到底保罗那时候在帖撒罗尼迦的情况是什么样呢？你看在帖撒罗尼迦二章第九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个。来，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你们有一人受累，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所以当时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保罗是什么？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不晓得他是白天传福音，晚上做工啊，晚上做工啊，白天传福音，反正他昼夜，他不愿意啊、成为教会的拖累啊、哦，叫一人受累啊、哦，他都不愿意。那第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八节，你看三章八节，听我三章八节再提了一次，预备第八节，预备来，他 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也是在马其顿省，跟那个腓立比教也是很近，还好了，很近，同时马其顿省，那个哥林多教会就马其顿的下面，就现在的希腊。那你可以看见，当时实在是在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处境很艰难，当时处境很艰难，那都要到昼夜做工啊，昼夜做工。然后你看他保罗虽然昼夜做工的，那当时我想因为生活上很艰难，那可见真是收入很有限，很辛苦，真的很辛苦。那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怎么样，一次两次的，就是一而再的来差遣那个人，把这些财物送去给保罗。很奇怪，保罗在那里昼夜做工，还不拖累人家。那所以呢，这腓立比教会一看见保罗的需要，你看，所以他才怎么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差遣人来到保罗那里来供应保罗。那我们在看呢，很奇妙，那个保罗到底在帖撒罗尼迦，到底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好像这样的奉献给保罗，保罗在那里昼夜日夜的这样做工，那当然有多长的时间呢？怎么需要一而再的差遣人去供应呢？那就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一节到第二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一节二节，哎，你稍微提一下就好了，大概这个时间了。所以很多书信上的背景从使徒行传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们念一下好，十七章第一节第二节，本来保罗和希拉经过了岸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所以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他照着素常的规矩，一到新的一个地方，他们都过去传福音都用犹太会堂了，所以他进去传福音，一连三个安息日跟他辩论。所以很可能呢，保罗在那帖撒罗尼迦应该就是三个多礼拜了，三个多礼拜。那在这种情况下，他昼夜做工，而且腓立比教会呢，就却一而再的派人来供应保罗的需要。那可见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啊，一定是所奉献的金额不多啊。所以这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经济能力不是很强，不是很好。这个帖撒罗尼迦啊，本来就在腓立比教会，经济能力不是很好，所以他才需要再而三，他需要这样子一直差遣人来奉献给保罗。那我们知道，当时保罗已经亲手在做工，有点收入了，那他们还是这样送，很不觉得麻烦了，还是这样送，因为他还是照着神的带领，照着神的感动来做嘛。那当然，我们也相信这里一定有一个有些秘诀在里面的，这是我们自己经验来的，一定有些秘诀在里面。什么秘诀呢？当保罗当然每次跟他们见面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拿这些奉献来跟保罗跟他们见面的时候，一定在主里都有很好的交通，每一次都一定有很好的交通，灵里已经得到满足，得到供应。所以外面看来好像是腓立比的教会把财务供给了保罗，实际上也可以看出这些财务不过是一个见证，见证什么？见证他们里面真实蒙恩的光景。因为他们蒙恩的，所以从保罗那里得到生命的供应，而里面有真实蒙恩的光景，因为里面真实蒙恩的光景，所以才把借着财务流露出来嘛。再借着财务把这些怎么样流露出去，流到保罗的身上，不过是这样。这很奇妙，所以你这些借着财务的奉献，不过来显明它里面的光景。那他们也真是很乐意把这些财务好像坐在保罗的身上。那实际上借着这些 把财务带来，一个真正神的仆人，后面会提到，后面就啊在这讲了，他不会只注意到人家的奉献，好，因为他不会注意到，只注意到人家的奉献，所以后面好第十七节我们念下去好了，十七节，预备来，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你要说，所以的确一个神的仆人他就提到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但是有两面，好，他人家奉献给他，他所求的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那就是保罗真是很盼望菲利比弟兄姊妹你们能够真正的蒙恩，不是光显在财务上而已，而是显在什么整体的生命上，这个果子很重要。所以他们来见保罗，保罗一定有负担，利用这个机会怎么样，这是跟他们有美好的交通，让他们不是只有把他们蒙恩的光景不是只有借着财务流露出来，而是能够怎么样，他们能够里面能够在各方面都能够显出他们真正里面有一个真实蒙恩的见证，能够真实的蒙恩。所以保罗能够跟他们这样交通带下所以他们才能够怎么样，在生命上得着供应，生命上得着供应当然就借着财物就流露出来了，就这个意思。但这里呢我们特别提到第十节特别提到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当然这是里面不单是蒙恩的光景，不单是显在财务的奉献上，而且能够真正在整体的生活上也都能够真正蒙恩。那这里说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当然这也是指着保罗怎么样寻求，当这些东西这些奉献在他身上，保罗就寻求怎么样把这一切的奉献能够放在合适的地方，让菲利比教会能够有更多的果子结出来，能够归在菲利比教会的账上。这一点很奇妙，所以跟保罗会提到归在你们的账上，所以所奉献的出来的也都归在你们的账上。所以我想就是他们能够借着保罗蒙恩，能够认识保罗的职事，不但成全了保罗的托付，也能够有负你保罗的托付，有负你保罗的服侍，就让这些果子能够结得更丰盛。所以这个奉献对他们实在有它的价值不是坐在保罗的身上，而是坐在神给保罗这个职事的托付上，也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他们很认识保罗嘛，从保罗身上蒙恩嘛，所以他们愿意坐在保罗身上。实际上不是坐在保罗身上，就是坐在神给保罗的这个托付上，所以他能够有负你保罗的托付这个很奇妙。所以即使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见这个奉献不是为了保罗自己一个肢体的需要，而是实在是为了整体，为了身体，也当然是为了教会的元首，为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就是保罗自己来讲，他实在没有需要，他这里特别提到他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他就保罗来讲他没有什么需要，他不过是站在神的面前，他看神在这一件事情的带领，你注意看神在一件事情的带领，神的工作当然从神自己来预备，那神怎么样预备他就怎么样跟随。所以他如果讲到说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那实际这些的奉献这些财物实际上还是归这个账呢，到最后结束的果子还是归给谁？归给奉献的人。因为这更好成全是借着保罗的职事来托付来成全所以很奇妙。所以保罗他的进一步来说因为本来这奉献就是保罗来讲他一定是等候在神的面前嘛，神怎么预备他怎么跟随嘛，神给他预备了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工作，那既是神的工作，那当然神怎么预备他就怎么做就是看神的怎么带领就是了。所以保罗呢他进一步来说呢，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预备来，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起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觉得很奇妙保罗讲这样的话，他在狱中当然你看在监狱里面 吃什么肝炎不会问题。那那他，但是他在监狱里面另外一面来说，保罗竟然能够说他不但样样都有，而且有余。哦，这是一个菲律宾教会很可爱的地方。啊，他能够让保罗在监狱里面能够满足，各样都还能够有余。那这就是一直顾到保罗的需要了。所以保罗这样讲呢，就让菲律宾的教会能够确实认识。要注意，确实认识什么？保罗不是仰赖菲律宾教会的奉献，因为他是仰望神，所以他很坦诚地告诉菲律宾教会，他样样都有，并且有余，而且充足的。哎，所以这句话，我不晓得多少牧师、多少传道人敢这么讲。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你这样讲，好好，没有人奉献，好。哦，保罗不是这样子，他不是，他不是，他都这么一讲，他奉献根源整个切断了啊！毕竟一不是这样，因为他知道一切的公源，一切的公源头都在什么，都在牧者，都在牧者，所以他也就让菲律宾教会知道，这对菲律宾教会是很好的一个机遇。你看，能够让神的仆人样样都有，而且充足，而且这些好像投资，保罗让他们知道这个投资怎么样，归在你们的账上。就是他来讲，他什么都有了，呵呵，我放心了，我不会用你们的钱的。讲个粗野的话，他实际上真的很奇妙，他能够这样大胆的说，让他们知道一下，让他们明白啊，这些实际上会在你们的账上。保罗也直接从神领受，也不是从菲律宾教会来领受，直接从神领受。啊，另外一方面呢，这样的见证就让菲律宾教会更深的认识说，我们一切的奉献实在都是给了神，实在都是给了神，而且怎么样？这里特别提到，当作极美的香气，极美的香气。那确实，我们知道菲律宾教会这样的奉献真是感动人哦，不但他们财务摆上了，那更是我们提到以用以巴弗提的生命换来的啊，因为以巴弗提摆上。他几乎为了这个奉献几乎是病死了，所以因着这样的摆上才成全的。所以保罗说这是极美的香气，极美的香气哈。确实这个见证，好像这个香气就影响了历世历代有心念的弟兄姊妹，他懂得顾到本部的需要，顾到别的肢体的需要，所以这个香气真是上乘。一说提到香气就上乘，让神得到满足，满足了神的心，哦，所以他这里说到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那这个香气呢，不但是上面上腾到神的面前，成为了神所喜悦、所悦纳的祭物，而且这个香气也带下历世历代整体教会的祝福，带下了整体教会合一的见证。就是因为这是财物嘛，所以保罗把在菲律宾，比如说在菲律宾教会所收的这些奉献，他能够怎么样用到其他教会的事工上去，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就带下一个整体的见证，都在一个这些财物、这些神的祝福、神的预备，都在整体的教会里面流露。所以，历世历代的圣徒当读到这菲律宾教会的见证，都受这见证的影响。所以，他不但上层那个香气，不但上层满足神的心，也在历世历代圣徒当中传递了。真的传递，所以这里提到，真的这香气所结的果子都归在他们的账上，都是因着菲律宾教会带下来的。所以这个有心的弟兄们就受了这些菲律宾教会的影响，啊，这真的很奇妙，所以真的很奇妙。所以就像这个香气，我们知道就是很出名，就是玛利亚的香膏啊。耶稣就吩咐要传这个见证，无论到哪里需要有传这个见证，所以他影响历史历代，让有心愿的基督徒为基督的再来能够献上一切。啊，这个香气，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这样的香气，当然是圣灵做的见证，不但是玛利亚，而且菲律宾的教会，他真正能够显出这样一个香气出来，影响那些历史历代。有心念的这些基督徒。好，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我的神必报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但这是接着第十八节来的，十八节来的菲律宾教会，那既然感动了神的心，感动了其他的肢体，这样顾到了别人，所以就这人来讲， 一定弟兄姊妹也会顾到他们。就是神来讲呢，神一定会施恩给他们，所以这里提到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啊，使你们一切所需要都充足。那这里提到呢，当然这是保罗在主里面一个信心的确据了，这神必定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能够充足。那这个丰富就丰富啊，为什么讲荣耀的丰富？我们提到丰富，乃是讲到我们在领受的过程当中觉得很充足，所以叫丰富啊。领受过程当中觉得很充足，那怎么讲到荣耀的丰富呢？你知道一提到荣耀，就要讲到神的自己来说的，那只有神的自己是荣耀的。所以在我们领受的过程中，不但在物质上的满足，更是在当中怎么样感受到神的同在。在领受的过程当中，真正感受到神的存在，就是这个丰富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形容，所以它叫荣耀的丰富。在这感受到神的存在，感遇见了神啊，在这领受的过程当中，这是遇见了神。所以当你看好，当菲比教会他这样子，神在祝福他们的时候，一定在神的祝福底下，他不会像一般的世人，一般的世人不认识什么神，怎么看过什么祝福，他不认识这位什么。他说眼目都在神所祝福的财物上，这些荣耀的丰富就不是了。他正在领受的过程当中，他能够遇见神，他不但在财务上得到满足，他里面的生命呢，里面的光明更得到供应，所以有生命的交流了，有圣灵的交通了。所以这样的领受当然最宝贵的就是正在圣灵的交通里面，让他们里面的光景怎么样更能够倾向神，更爱神，这是一面。还有我们可以看见为什么叫荣耀的丰富呢？那简单一句话，他们在领受的过程中，在超过我们所想，超过我们所望，超过我们所想所望的，所以当然就是荣耀，实在太荣耀了。那这里他们提到一个词，这个荣耀的丰富在哪里？是在基督耶稣里。所以保罗一再的提到神赐的荣耀的丰富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他要我们呢，后面提到这个所谓的充足，一切所用的都充足，也是都在基督的里面啊。这个我们要所要得到的这个充足的需要，都是也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所以神所赐的荣耀的丰富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所要得着的这个需要呢，也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所以这提到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这是特别提到所需用的。当然我们知道了，基督所需用的就不是妄求，不是为了厌乐，不是为了奢侈享乐，当然这些肉体啊，那是肉体，他在主以外还有向往，在主以外还能够享受快乐，这些人不正常的。所以雅各书特别提到说，你们所求的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厌乐中。那是肉体的，那是在主以外还能有喜乐，还在找欢乐，这个差的很多。所以这里特别提到，特别讲得很清楚啊，真是在基督的里边，在基督的里边。所以主耶稣讲到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事情，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啊。这是讲到一切的需用。所以菲利比教会呢，因着蒙恩，所以财务界的里面的生命而流露出来，而顾到保罗的需要，这还是小事情。结果呢，这生命的交通却又从神那里交通了回来，使他们里面的生命能显得更丰盛，那里面的光景更能蒙恩了。这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好，第二十节，然愿荣耀归于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在这里提到一个词，就是父神。一提到父，我们就知道这是讲到生命的源头，一个生命的源头啊。一提到神，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创造的源头，一个显明说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之物，他是一切造物的主。所以当保罗一看见这么一个掌管一切受造之物的神，那么恩待自己的教会，看见神的生命这么荣，这个荣耀的丰富在众肢体，在整个的身体里面运行，他也相信这个香气传递出去怎么样，在整体的，在整个的教会，在历史历代的教会当中的影响， 他觉得这段太奇妙太荣耀了，所以保罗心里当然就满了喜乐，就满了感赞，所以能够发出声音来说，哎呀，愿荣耀归于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啊，圣灵都能够说阿门。好，你看，所以真是他看见这，因着这样菲利比教会这美美好的见证，看见整体的彼此肢体中彼此的相爱，一个合一的见证，那本来就是神的心意嘛，那本来就是神的心意，所以这个相信能够传递出去，不但影响那个世代，而且能够影响历史历代。所以他就觉得，我们就觉得这太奇妙了，太荣耀了，所以这是愿荣耀归于父神，直到永永远远。在人看来好像只有财务上的啊，赚来赚去啊，奉献给保罗啊，顾到保罗，在人看不是这样，在人看不是这样，只看见了一件，身上一个看见的众肢体，众肢体的生命。这神的生命在众肢体中怎么流露，怎么成全，怎么运行，所以让众弟兄姊妹生命更丰盛，不但在肢体中来享用，在整体的教会中来享用，在历史历代的圣徒也都能够在这样的合一的里面来享受。所以这才是很奇妙，所以保罗的能够讲一个很深的感赞，愿荣耀归我们的父神。哎呀，而且这感叹怎么直到永永远远，那只是不是在时空里面能够讲完的啊，实在是是在永永远远里面啊才能够称颂的啊，才能，所以他好像才能够诉说啊，用永远来诉说啊，所以他真的配了一切荣耀，一切的种种的，太奇妙了，这是神做奇妙的功啊，在整个的教会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到保罗他每次他讲的书信到最后一定带下整体，我们读过加太书也是这样，一定带下整体。我们看那个在以弗所书也是这样，那当他讲完这永远的荣耀的时候，一定是带下整体。那老约翰讲完了这启示也是一样，国度完了以后，当然就新天新地的出现，都是带下整体。好，都是大家整体的见证。好，二十一节，预备来，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那这里提到，那既是基督耶稣的身体只有一个，那一个合一的见证，那当然就会彼此相交了，那彼此的交通呢，所以以下就借着问安来显明众肢体都在一个身体上，同一个生命，同为弟兄姊妹。所以保罗他不但写信给他们，他说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啊、他实在是来显明这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交通，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交通、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提到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那应该是指的保罗这里跟他一起同工的，跟他在这里罗马的、啊、跟他在罗马的这些弟兄姊妹啊、当然也包括保罗他日遇以后借着他啊传福音得救这些弟兄姊妹啊，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在我这里的众弟兄，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那、啊、跟保罗在一起哈、啊，当时他怎么传福音得救的？好，二十二节这个来，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这里提到在。众圣徒都问你们安，让非礼的教会知道，众教会都在看，众教会都在关心你们，你们不是单独的，啊，这提到众圣徒，啊，不是只有你们，哎，这个让非礼教会能够知道，他们应该消失在哪里？消失在众圣徒里面，消失在众教会里面，啊，你们不是单独的。啊，还有很多的教会在看看你们的见证，还有很多的教会因着你们的见证而蒙恩，还有很多众圣徒们因着你们的教会因着你们的见证怎么样都得出了帮助，因着这些众圣徒们因着你们这样子相爱的见证，一在肢体里面啊，在也怎样在身体里面彼此相互的见证，众圣徒都怎么样都认识，都来认识啊，都在这里面因着这香气而能够怎么样都能够受造就啊，都在看你们的见证。 好，底下提到一句话，就是在该撒家里的人，特别问你们啊，在该撒家里的人，我们知道这当时的背景啊，当时那些替罗马皇帝哈、啊、在那里服务的，就在罗马皇帝，这现在讲的是政府机构，在那边这些公务员，他们习惯就称他们是在该撒家里的人。那就是包括那些在皇宫里面这些官员啊，这些要员，这些秘书大臣啊，这些替皇帝来征收税务的，整个罗马帝国的这些就是在日常生活这些事务上这些工作人员啊，这些在罗马帝国底下的工作人员，我们就提到保罗特别提到这一点了，因为第一章保罗就说出他的见证，影响的那个罗马帝国御影全军了。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特别又提到该撒家里的人，可见当时不但是部队哦，就是一般的这些在该撒家里待在里面工作的这些人不容易哦，当时他们一个逼迫教会的一个政权哦。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政权，他能够把这福音传出去，让这整个罗马这该撒的这整个的家族这些在当中的公务员能够信耶稣，哦，这是不简单的。所以当然在经过了300年以后，君士坦丁大帝他起来以后，当然他公开的就接受了基督教成为他的国教。那这情况跟这很不一样，那时候君士坦丁起来，那带下来没有错，成为一个国教，当时怎么样，给教会就带下了掺杂了，带下不是那么纯的、啊、不是那么纯，什么样的人都到教会来，那是撒旦工作的另外一个方式了。当然了，有他好的一面，到不好的一面，那不是像现在这么纯，现在是真正他们是信耶稣的，在该撒家真正是信耶稣的，那时候就分不清楚，所以给教会带来的典故，你看起初的话有提到就晓得了。那在这个人看见福音真是神的大能，实在是神的大能，但是神的大能能够在罗马的政权底下能够打进他们那些这么好像一个封闭的一个政权，让他们都能够信得主，这是很奇妙哈。所以他保罗当时很简单的讲到，在该撒家里的人啊，可见当时实在是也不晓得多少人能够蒙恩典。那当然他简单这么一提，菲利比教会都知道了，他们都知道，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就不太容易明白就是。好，最后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菲利比书啊4:23，一个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行。好，所以这句话很重要的一句话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这是一个最结束的话。那意思就是说，当你们读这句话，当读的是菲利比书，当你们在圣灵的交通中读完这一卷书，你们应该有这么一个光景，那就是有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同在，你们必然承受了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切的恩典，成为恩惠在你们的里面。再简单一句话，你们应该成为一个真正一个蒙恩的人啊，一个蒙恩的人。所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反过来说，一个蒙恩的人也必定与这个书信，在书信中啊，在基督耶稣里面带进交通。所以意思就是，神怎么样感动保罗写这封信，他也必定预备人的光景来接受，而领受完了以后，也必定达到保罗写这封书信的目的了。因为他总是神起手嘛，神起手嘛，所以他提到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面。你真正应该领受从这些书信里面领受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因为神怎么样开始怎么感动的保罗，也神也怎样在众人的心中有个预备来接受，接受的结果呢，也能够达到神在教会心目中的目的，达到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所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啊，来显明说 你们真正借着非彼的教的书信，真正蒙了恩典，也借着非彼的书信啊，真正里面能够开启啊，能够真正被带到合一的里面，带到生命的交通的里面。所以才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一直住在你们里面。所以除了这个，都是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在里面，那是突然的啊。所以保罗是最后一个总结的话，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验证的话。当你看了这个书信以后，就是在交通的里面能够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借着这封书信实在是蒙了恩典。我们觉得这封书信实在是很宝贵，让我们在属灵的光景上实在是有了更新，有了改变。但是借着这封书信带下那个结果，让我们里面的光景实在是因着这封书信里面有些开启，有了爱慕，或者是有东西是过去我们所没有的，如今被他所激励起来。过去的光景过不上的，如今怎么样能够跟上去？过去所不认识的，如今能够认识。而过去好像在我们里面好像昏暗的，如今好像有个亮光在我们的里面。这就要表达主耶稣基督的恩真的在我们里面，达到了神感动保罗写这书信的目的。哦，这非常的奇妙。今天我们停在这里，那下礼拜开始我们请我们的老师哦，请郑牧师来哈，来教授这关于这个腓立比书啊，重新啊由他来立体起来来交通哈。那我们还有一个回头的光，能够回去，我们只是把字面上稍微啊带过一下，那我们好好的回去把这腓立比书读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书信，非常重要的书信。读了加太书以后，你看这个交通点完全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非常的宝贵哈。那有了这些，我们啊慢慢的，我们再加上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啊，就比较容易的哈，就比较容易的。我希望神能够怜悯我们啊，每一次来真的有新的一个领受在里边。那真正的在这样的啊查经里边，我们能够在我们中能够有更多人的更多人啊，更多人。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再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真是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就因为你要赐恩给我们，主啊，所以你把这书信摆在我们面前，主啊，就因为你乐意赐恩给我们，主啊，所以你才愿意用这样的书信，主啊，让人真在书信的交通里面，主啊，真正能够好能够认识你。主耶稣啊，我们相信你在我们身上要做奇妙的工，你为什么把这样美好的时间给我们，还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呢？主耶稣啊，你岂不是要做成你的工在我们的身上吗？我们深深知道你实在是我们的主，我们真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你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真是你手中的杰作。主啊，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我们实在需要能真实的恩典，好让我们能够应付这样的时代，活在这样的时代中，成为你真实荣耀的见证人。所以说啊，我们真是说，我们为这样的时代，你给我们预备了这些书信，为了你自己的再来，主啊，你给我们预备许多的同伴，只要让我们看见我们都在一个身体，都在一个肢体的里面，这是相当的宝贵的。主耶稣啊，我们看见历史历代圣徒们，他们怎样写出这么奇妙的见证，同样都是一个福音所传递出来的。主啊，我们身上岂不也应该如此啊？同样一个生命所流露出来的见证，在我们身上岂不也应该显出这样奇妙的见证？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真知道你没有改变，永远没有改变，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流露出来，彰显出来，光景见证也都没有改变。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